经验范围里面来着手来了解。但是神有他的神的身法，说我们不永远不能完全了解，我们在那个经验之外。不过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喻，好像点火的时候立刻有光，我们可以说光是这个燃烧生出来，我们说燃烧产生光。但是先后呢，一燃烧立刻有光同时发生，有了光这个燃烧也产生热，燃烧产生热是它生出来的，但是一燃烧热就产生，同时发生。人在神那方面有一个 eternal generation 永恒里面的神，那是超过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那是超理性的，不是凡理性的。我们感谢神，圣经给我们建立一个最奇妙的关于神的认识。乍听的时候是三位一体最不合理、最幼稚、最不通，这是一般人的印象。但是当我们信了以后，接受了神的启示以后，我们再去揣度、揣摩、思想、分析、了解的时候，我们相反的发现它的深奥、它的奇妙、它的伟大。使我们更加匍匐在神的面前。好，这是啊，丁老师，我们都过了时间。我想关于这个三位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我就讲这么多了。另外这一节里面还有四个要点，大家可以自己去思想。第二个要点，就是被圣灵称义，有的翻译在灵性上称义，换句话说，这个奥秘就是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完美的品格的这个奥秘，在宇宙里面有一个绝对完美的道德的存在， A perfect moral being，这是一个 mystery， 在我们有罪的人类的思想中、历史中，要想到一个 perfectly moral being 是非常奥秘的事。不过我们不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是多么奇妙、多么奥秘，因为人在最终长大，我们的一切里面都掺入了、掺杂了罪，所以我们对于一个 perfect moral being 这个事实的那个 sense of wonder 已经失掉了。但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表现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品格。这件事和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联系了。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说，神显明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里有两个显明，义的显明，第一，神自己的义的显明，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himself， 然后有 the justification by faith for those who believe。 所以这两个 manifestation，一个是神的，一个是人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神的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s righteousness， perfect righteousness， 同时也是我们领会到我们信这位全义的神，透过他基督的救赎而完全被称义。这两个义的显明合成了这一 第二句的意思，他在灵性上称义。所以每一样讲这句话，第三被天使看见，就那个真正的意义，那个广泛的意义呢，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的二十二，罗马书八章十九的二十二那里提到整所有的被造之物，就整个的宇宙 the whole creation of God 和基督的救赎有关，而用天使看见这句话来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作为和整个的宇宙的得救，宇宙的复原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hole universe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whole universe with God包括在里面。第四点，传于外邦给世人信服，这是 the mystery of evangelism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福音传遍世界是个奥秘。两千年前主说了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再来到，两千年前所说的一路一路在历史里面彰显成就，这是个奥秘，神的能力，他的旨意的完成的奥秘 the whole mysterious process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will of God， 这是一个 great mystery， 最后第五被接在荣耀里，The glorification of Christ， 包括了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在荣耀中再来，这些都是属于 the glorification of Christ， 是我们的信仰的要点。所以这五点呢，可以说把我们基本的信仰都包括在里面。救赎没有清楚的讲，但是包括在义那个里面。基督的再来没有讲，但是包括在基督的荣耀的里面。所以这五点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最好的坚守，这个奥秘 a great great mystery。 好，那么我们明天再继续看其他的，今天三场应该看三个奥秘，但是都一个讲得太长了，明天再缩短补上。
我感觉很抱歉，因为呢这几天的信息的对象我因为误会，有心里想都是本院的同学们而做对象，这是我自己的错，自己误会了。等到了这里以后，发现重点是在统共们，同学也是统共，所以呢，我要将我所预备的圣经里面的十个大的奥秘，要有些内容的更改，为了能够更加适合同工们在一起互相的勉励。原来我心里想，同学们上这课呢，意义之一、作用之一呢，就是能够透过圣经十个大的奥秘，把圣经神学里面一些很重要的要点，那个集合起来，一同的思想查考。所以我求主帮助我，能够在这个 adaptation 里面能够做得清楚和通顺。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圣经的大奥秘，就是教会的奥秘。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今天集中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十节，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提到奥秘，而这个奥秘呢是和教会密切的连在一起的，神要借着教会把这个奥秘显明，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奥秘叫做教会的奥秘。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夫所述的重心，中心基本的要点就是教会的真理。这个奥秘在第三节里面也叫做福音的奥秘，福音两个字旁边有小点，就表示原文没有这几个字，但是翻译的人就把福音两个字加上去，这是很适合的，因为这个奥秘和福音密切的连在一起。在下面第四节提到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的这个奥秘呢可以叫做福音的奥秘，也可以叫做基督的奥秘，也可以叫做教会的奥秘，但是因为一夫所书的重心是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教会的奥秘。在一部所述里面，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就用八个比喻来形容教会，透过这八个比喻我们可以对教会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一想到教会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联想到这八个比喻，这八个比喻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路线。所以第一堂呢我就和大家集中注意思想教会的路线，透过这八个比喻的指示启发来思想教会的路线。那么我首先提一提我自己多年来的对教会工作的一个观察的感受，这也可以说是正文里面的，也可以说是正文外面的。正文里面呢，因为等等我们看八个比喻的时候我现在要提到都会出现，和正文外面的因为没有直接的连在正文上。我要说的这一点就是我观察到侍奉神的人在教会里面成功的路线有七个要点，就是说什么传道人才会成功，才会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使用。任何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这七点里面的任何一点呢，他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合乎神用。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七点摆在同学们的面前，也在和同工们互相的提醒勉励。第一个在教会里面成功的要点就是一个强的讲台 a strong pulpit， 传讲神的信息，有恩告，有圣经的话语。那么这是很基本的，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主的仆人之女，必须在讲台上学习 用功夫追求，但是呢，有些成功的牧师传道没有讲道的恩赐，他们也可以成功。他们没有讲道的恩赐呢，但是有其他的条件。这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祷告。有的传道人讲道很平凡，但是在祷告上很得力，结果呢，圣灵呢替他工作，主与他同工，主把那个鹅的重的一头担起来。主说：“你们帮助我的鹅。”那个鹅基本的两个意思，一个是遵循神的旨意，第二是否我们和主站在一起，同一副的鹅在主的金像上，也在我们的金像上，重的一头，重的一头，吃力的一头，在主的金像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主工作就成了，就成了。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是借圣灵工作。有一幅图画我永远忘记不了，我相信很多人看见过，画了一个农夫，他在工作的时候就停止了工作，跪下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就来用他的工具在工作，他在祷告，天使在工作，结果天使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好。有的人讲到没有什么特别恩赐，但是很得力于祷告，结果他成功一个好的教会。一个教会里面呢，如果传道人多祷告，同弟兄姊妹一定受影响，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听到的时候完全不同，不管那个传道人他讲的是口才好是口才不好，只要他讲神的话，弟兄姊妹们用祷告的心来听了，一定得益处。如果讲道的人很好，听的人不是用祷告的心来听，得不到益处。可以听他的口才，听他的讲道的内容，但是灵里面不能得造就。如果那个传道人讲道平凡，但是祷告真理，圣灵运行，弟兄姊妹们听到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的听，听到心灵里面去的建议，灵性扎根也增长。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传道人他自己没有太多的灵粮的供应，但是呢他会发动弟兄姊妹们互相的交通，在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之中得造就。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们在灵性上被建立起来，那个原因不在于传道人所讲的道，而在于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在一起分享，结果呢神的话语进到他们的心灵里面，听到是被动的，分享是主动的，被动和主动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坐在那里听到单纯的听，看到人讲什么就听什么，等听惯了呢，不一定能够如信，能够得造就。但是弟兄姊妹彼此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成了主动的了，我来说你来说，从自己的经验里面灵会里面讲出来，有了这个过程呢，一定入心的， 一定入心的，听到不一定入心，但是分享一定入心。一个传道人如果会发动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分享，互相建立，他可以成功建立一个好的教会。第四个条件，如果一个传道人也不会讲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但是呢他有爱心和关心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感受到他的爱，他的关心，他的真诚，行的。我见过两个传道人讲道呢，他因为讲方言，他的国语是客家的国语，他的广东话是国语的广东话，他在香港，所以呢他讲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讲客家话呢还是国语呢还是广东话。那照这样的条件 来讲的话，教会会不会兴旺？不可能兴旺。但是呢在他的工作之下，教会兴旺。弟兄姊妹有追求，为什么？因为他很爱弟兄姊妹，很关心他们，和他们有密切的来往，他成功，教会也兴旺。第五，一个传道人如果很热心传福音，不单单在讲台上讲传福音，也不单单开福音聚会，而是他自己个人的布道和努力，他能够在他的讲台里面常常的分享他自己个人传福音的经验，同时也推动全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他这个福音的热忱呢就感染了会友，所以整个的教会呢有个传福音的重点，这样子教会会兴旺，他的工作成功。最后第七，如果他什么都不会做，自己不会做，有些人传道人不会做，是没有什么显著的才能恩赐，但是呢他会组织，他会预备一些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渠道。什么叫组织？组织就是预备弟兄姊妹们发挥恩赐的渠道通道 channels for service or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gifts channels for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这就是组织，这是真正的组织。组织是属灵的，因为为圣灵预备通道，组织是属灵的，因为为弟兄姊妹们的属灵的恩赐的发挥使用预备机会出口。如果一个传道人别的都不会做，但是他会预备这些渠道，换句话说他会有属灵的组织，他成功，弟兄姊妹在他的带领底下可以起来工作侍奉，结果全教会都动起来，他就不需要工作成功，那是最大的成功，自己不需要工作就成功，自己不需要工作，别人都工作，他成功。这七样呢，就是我几十年来观察各教会。哦，还有一样，第七样是他灵性很好，很爱主，他的品格很好，真正的属灵。有的人呢讲属灵，他行事为人未必属灵，真的属灵，他爱主， 他的品格受到大家的敬佩，他这个感染力、影响力，无形的讲道就是无形的讲道，有形的讲道可能他没有什么显著的恩赐，但是他的榜样是无形的讲道，很强，这就行了，这就行了。这七样啊，是我多年来观察许多的教会同工得到的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七样里面任何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传道人会成功。而这七样的都可以在这教会的八个比喻里面发现出来。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八个比喻给我们指示出来教会的路线。第一个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这个比喻太奥秘。在自然界，人的身体多么奇妙，这一只手有153块骨头，153 pieces of bones in this hand。 哎呀，它的组织，它的运用多么灵活，整个的人是最高度的智慧的产品，是神的那一个超自然的极大无限的智慧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在人的这个身体里。保罗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这样的身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 great mystery。 在这个比喻里面，以弗所书当中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要点，我很简单的提起，然后从其中特别注意给我们的路线的指示是什么。第一点，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头指挥身体，只要身体听头的指挥，整个身体是井井有条，工作顺利，运作顺利。而在这个头与身体的关系里面，这个元首两个字出现，身体顺服头。在这个真理里面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请特别注意，1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说基督是首，是什么的元首？两样的元首，第一是教会的元首，第二是万有的元首。 He is both the head of the whole universe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这是两样的元首并排在一起讲，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基督如何做万有的源头，万有顺服他，万有归于他，万有服于他，他预备了万有自然律，整个的大自然按照他所定的自然律来运行。在这个顺服之中，整个的大自然井井有条，多么美丽，多么奇妙。这是顺服元首的结果，就是按照自然力运行的结果，多么美丽。照样，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当教会同样的顺服基督的时候， 按照基督的属灵的律的来运作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是最美丽的现象。井井有条，成功，成功。所以我们想到基督中大自然的元首，大自然完全顺服他，太空里面清新区按照他定的轨道运行，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有秩序的、荣耀的宇宙，照样当教会如此的同样的顺服基督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美丽的现象。身体的各肢体连于元首，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基督的生命的联系。这个是一切交通团体的基础，就是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生命的联系。有了这个交通，动念的交通，然后产生横面的交通，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通。有的教会单单注意这个众面的交通，个人与主的交通很好，但是忽略了横面的弟兄姊妹的交通，这是美中不足。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有众面的交通，我们和主之间的交通，也有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同样的重要。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发挥。还有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合一，合为整个的身体是合一的，这所谓的教会是合一的，基督徒是合而为一的。还有所有的肢体有它的功能，有它的作用，各尽其职，就建立基督的教会。每一个肢体有他的恩赐，有他的贡献，当他尽上这个作用和贡献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就完成他的目的。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他的恩赐，有他的岗位，教会帮助他发现他的恩赐，运用他的恩赐，这样教会就建立起来。最后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基督是充满万有的，他的丰富在一切之中。第一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的丰富充满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有能源，我们有资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一切都可以从基督得到供应。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面一切的侍奉之中，来支持基督的丰富，认识他的丰富，然后支取他的丰富。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先有基督的荣耀的意象，然后写主写信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内容都是根据荣耀的基督的供应，基督的荣耀丰富供应七个教会，比如每一个教会的个别的需要。所以这个荣耀的基督和七个教会的需要达成一点，合在一起，这是启示录的那个意象和书信之间的生命的联系。先看见荣耀的基督，他的丰富的一切，然后再看七个教会个别的处境需要，把这些都和基督的丰富的供应连在一起，这就是启示录 头三章的基本的信息。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丰富，然后去学习支取，具体的支取基督的丰富。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好，那么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就到了什么教会的路线呢？第一是合一的路线，第二是所有的弟兄们的恩赐动员的一个路线，第三是我们和主之间的那个密切的生命的联系的路线。凡是一间教会带领弟兄子们和主有密切的生命的联系，就是好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它有个合一的心，就是好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它发动了弟兄子们的恩赐来侍奉，站稳自己的岗位，互相配搭来侍奉，来做主的工作，就是好教会。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荣耀的现象，就是 variety in unity， 教会里面恩赐不同，个性不同，形形色色，彼此之间极大的分别， a great variety， 但是我们有合一 unity。 我们不求 uniformity， 但是我们求 variety in unity。在这个合一里面，虽然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绝对不反对宗派，但是我们反对宗派主义。各宗派，每一个宗派有它的特色，神的旨意就是这许多的特色在基督里面合为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学习，这就是合一的那个最美丽的意义的。我看见别的一个宗派，我想到他的建立的历史的背景，他的重点，他的优点，我可以向他学。每一个别的宗派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许多许多的批评，就是因为没有真的接触，没有真的了解，只知道风闻别人的缺点，没有实际的解除别的宗派的优点，就产生了分裂批评原理，这是很可惜，很可惜。我记得有一次在伦敦参加一个圣公会的礼拜，那次我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教会的意识印出来的祷文，印出来的经文。那么另一个牧师呢，在主的恩待之下，他带领参加聚会的人，把他们的心灵和这个意识达成一点。结果那一次我在圣公会的礼拜里面感觉到与主之间很密切的交通，这祷文的意义我心灵里体会，那些经文在读的时候心灵里体会。结果我觉得那个崇拜很美丽，他们是一个重意识的教会， a ritualistic church， 但是那个 ritual and the spirit are united。 所以我就心里想，只要心灵的意识的意义，这意识是很好的东西。如果心灵有问题，有意识它会有问题，没有意识也有问题。心灵有问题，你没有意识还是有问题。当我们各宗派彼此的了解、欣赏、互相学习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更加合一，更加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要用自己的那个传统的 背景的眼光、狭窄的眼光去看一切。有人太狭窄，为什么太狭窄？就是他没有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你跟这样一个人同工、同事，很困难。他只看见自己的好处，没有了解别人的好处，是一个很大的缺少。所以，扩大我们的心胸，扩大我们的眼光，扩大我们的交通，在主的爱里面有这样的合一。好，现在看第二个比喻，新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整体来讲，整个的教会是一个新人。就个人来讲，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分子是新人。我们看二章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说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这个两下就是外邦人和基督徒，这两下原来是分开的，但是在基督里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新人是一个 collective new being in Christ。 第四章二十四节，这里提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一个 individual new being in Christ。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新人，教会是一个新人，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新人。所以就团体方面讲，就个人方面讲，都是新人。那么这给我们什么路线？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教会所求的不是更多的会友，那是更多的新人。We are not looking for new members, but new beings in Christ. 单单是 new members 不够，加入了教会不够。从这里我们也很自然想到这个信条和信条主义之间的分别。信条很宝贵，我们要有 creed。信条绝对需要，因为信条是我们的信仰的结晶体。全部圣经那么内容那么无限，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清清楚楚地放在我们的心灵中呢？就是透过信条。信条是把圣经的基本的真理把它结晶化， the crystallization of what we believe，这个是绝对需要和宝贵。但是信条主义 Creedalism 就要不得，要不得。什么叫信条主义呢？如果我带一个人信主，那么我就教他我们的信条是什么，基本教育是什么，教完的问他同意不同意，他说同意，接受不接受，接受。
嗯。